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中国商业史第三期。说一下这期的主题，视频平台的混战15年。上周腾讯视频和爱奇艺的一部古装剧《庆余年》对付费会员收取额外单集点播费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简单概括一下，就是你想看一部剧必须先充钱成为 VIP， 这也无可厚非，但想提前看就要额外单集付费，每集3元，算是 VVIP， 再额外多出50元，还可以获得该剧的超前点播特权，比会员多看6集，这就有点吃相难看了。眼看无法收场，腾讯视频的副总裁王娟都出来服软表态，但随后腾讯新闻旗下的媒体新闻哥又出来发表了一篇文章，言之凿凿，大意是网友不尊重版权，我们腾讯视频和爱奇艺常年亏损，我们也不是在做慈善，一通花式操作。后来我看编辑都被腾讯新闻停职了，干脆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行业。中国的视频网站曾经也是一个百花齐放、多方混战的行业，一度出现56、优酷、酷六、乐视网、搜狐视频、风行、PPS、PPTV、腾讯视频、爱奇艺、暴风影音等上百家视频公司，同台打擂，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如今这个领域也厮杀15年了，死的死，伤的伤。这些年居高不下的带宽成本、水涨船高的版权要价、上市退市、合并重组、明抢暗夺，一刻也没按下暂停键。当下活着的赛道前两名却还在做亏本赚吆喝的买卖，不禁让人思考这一行怎么就这么难赚钱。外行看结局，业内看过程。今天我就以产品策略和资本操纵两个角度贯穿整个视频行业15年，讲讲在线视频平台的前世今生。看完视频你将会明白几个问题：目前国内视频行业的第一阵营都有谁？这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优酷土豆的战争，两家谁赔谁赚？贾跃亭是如何把乐视一手养大又亲手搞死的？AC 饭为何要卖身快手？爱奇艺和哔哩哔哩是如何异军突起的？最先抢跑的搜狐视频为什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本视频因为时间较长，我也想把在线视频行业的来龙去脉彻底讲清楚，不想像上期共享单车行业一样压缩内容，所以目前我还不知道会拆成多少集，只能一集一集出，直到出完。欢迎大家点个关注，三连一波，过几天再来看后2集。我基本上一周更一次，老规矩，商业上的事情很难衡量对错，事先声明一点，我不针对个人、企业或者某家资本，对这些将要被提到的名字也没有恶意，不做价值观方面的评判。好了，咱们正式开始。说在线视频行业就离不开最早的门户网站，因为播放视频的网站最早是从门户诞生的。1986年，22岁的张朝阳刚刚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只身前往美国留学，随后获得了麻省理工物理学博士的学位，并留校继续做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见识到了 MIT 实验室里尚未成型的互联网的威力。虽然只是校园网与校园网的链接，但这种通过网络高速传输数据的功能还是让他吃了一惊。1996年7月，受到互联网鼓舞的张朝阳回国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ITC 艾特信电子技术公司北京有限公司，并靠着熟人的关系从 MIT 两位教授那里拿到了15万美金的投资。其中一位名叫尼格罗庞蒂的教授投资了美国的另一家互联网网站热连线，这个项目在当时也非常厉害，因为是热连线最初发明了网络广告的商业模式，把线下杂志报刊广告的做法移植到了互联网上。当时的热连线雇佣了大量记者去采写新闻，他们写了很多高水平的短文章，加入好看的图片，这种类似于现在微信公众号形式的图文内容在当时让大家耳目一新，流量非常大。张朝阳经过和热连线的合作后，很快发现人力成本和内容制作成本太高，这是创业初期不能承受的。为了节约成本，他决定采取超链接的方式，不做内容，所有网站上的文字和图片点开之后都是外面其他网站的超链接，有点像后来马云做的黄页。与此同时，杨致远的雅虎开始火爆美国，张朝阳也借鉴了搜狐的分类导航模式。艾特信经过2次改版和改名，最终定为搜狐。后来靠着广告业务长大的搜狐逐渐加入了媒体属性，陆续雇佣一些记者采编新闻，加入了播放视频等功能，日渐完善，逐渐成为了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张朝阳虽说现在被大家耻笑，圈里笑话他英雄迟暮，笑话搜狐市值跌得不像样子，但在当时无论是从国外引入了 VC 的概念，还是 copy to China 把国外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复制到中国来，他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而且人还拒绝过马云的入职申请，连马化腾都是听了他的演讲激动不已，回去做了 QQ 的前身 OICQ。 他还试图招募过李彦宏来给自己工作，算是中国互联网第一代开山皇帝，非常具有前瞻性。在2004年10月底，张朝阳根据业务情况成立了搜狐宽频，也就是现在搜狐视频的前身。搜狐宽频首创了用户自由上传视频的功能，也就是 UGC 模式， 与之对应的是 PGC。 那什么是 PGC 呢？就是专业产生内容。简单来说，用户不能上传内容，或者上传内容需要官方做审核、修改、筛选，官方自己会有专业人员或者合作机构专门为用户生产高质量内容。举个例子， Netflix 全网都是 PGC， 没有一点用户生产的内容。可以说搜狐宽频比 YouTube 的创立都早了3个月，加之门户网站的一举一动都被大伙盯着，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还有两个人一先一后上线了两个类似的玩意儿，一个是贾跃亭，在2004年的11月份上线了乐视网，另一个是姚鑫，同年1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运院26栋的寝室里上线了 PP Live。 PP Live 并不是传统的在线视频网站，而是一个桌面的客户端，安装.exe 文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但功能和视频网站几乎一样，都是在线观看各种视频资源，准确来说算是视频软件。后来 PP Live 更名为 PPTV， 并被各式各样垃圾软件捆绑式安装，迅速席卷全中国的计算机，一度遭遇业内的口诛笔伐，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时间步入2005年，在情人节的当天，远在大洋彼岸的三个人注册了 YouTube 的实体公司，并购买了 YouTube 的域名。YouTube 由陈世俊、查德·赫利、贾德·卡林姆三人创立。巧的是，这三个人都是 PayPal 的前雇员。关于 PayPal 的故事，咱们就暂且不提了。后面我会出一个新的系列，专门讲国外商业的那点事儿。那 YouTube 对中国视频市场有什么影响呢？目前还没有任何影响，但它在一年后被谷歌收购时，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时，中国在一年之内就涌现出了近300家在线视频网站。这里需要顺道科普一下，软银的一把手孙正义，他提出的时间机器理论。所谓的时间机器，就是指美国、日本、中国这些国家的 IT 行业发展阶段不同。在日本、中国这些国家的发展还不成熟时，先在比较发达的市场如美国开展业务，然后等时机成熟后再杀回日本，进军中国、印度，就仿佛坐上了时间机器，回到了几年前的美国。举个例子，王兴创立的校内网，也就是后来被千向互动的陈一舟收购的中国版 Facebook， 最早一开始就是模仿的 Facebook， 连 UI 都抄的一模一样。后来王兴创立的美团初期也是模仿的美国团购网站 Groupon， 而且都晚了几年。王兴可以说是中美之间时间机器理论的最好践行者。如果 YouTube 发展良好，按照该理论很可能也会在中国出现类似的视频网站，只不过时间机器唯一需要的就是恰当的时机。此时中国的视频市场依然是在缓慢生长着，05年只额外涨出来几家。两个月后，在2005年4月15日，王维的土豆网正式上线。同样的 UGC 模式和 YouTube 用户上传、用户观看、用户分享的模式非常类似。这里不是说王维模仿对方，而是说历史真的就是这么巧。王维当时看到了国外的图片分享网站 Flickr， 就灵机一动，想着把图片分享改成了视频分享，于是就诞生了土豆网。同月，五六网正式上线，创始人是网易的前员工周娟。这个周娟也比较神奇，是当时网易为数不多的女程序员。此人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曾在网易工作了6年，先后负责过技术、产品等多个部门，运营过网易个人主页、邮箱等产品。两个月后，从搜狐离开的谷永锵创立的优酷，在这天发布了公测版网址，并在18个月后开始正式运营。王维是文艺青年，谷永锵精于算计，两个人本身相性不合，加上未来几年这两家跑得最快，关乎赛道头名之争，一直视对方为最大的对手，互相掐了整整7年，直到土豆和优酷迎来合并。 PP Live 此时也逐渐步入正轨，在05年拿到了软银中国的50万美元种子轮投资，而冯鑫自掏腰包50万带着金山系员工创办了酷热影音做播放器，且在后来并购了暴风影音。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视频网站的萌芽期，大家都在闷头发育。不过到了2006年，对于视频行业来说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元年。这一年，谷歌高调宣布以 16.5 亿美元收购了掌事喜人的 YouTube， 在中国国内掀起了一波新的视频浪潮。06年刚好是第16届世界杯，而刚刚从搜狐离职的李善友也在这一年上线了酷六。刘岩的六间房靠着鬼畜鼻祖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大力讽刺陈凯歌的电影无极，红遍全网。陈凯歌一度要与该恶搞视频的作者胡歌对簿公堂。出身软件开发的张宏宇、雷亮推出了 PPS， 张朝阳的搜狐宽频也改名为搜狐视频，正式加入了这个游戏。而王维的土豆刚刚和熊小哥的 IDG 达成了投资协议，拿到了 IDG 50万美金的 A 轮投资，出让了 33% 的股权。是的，你没有看错，那个时候50万美金都可以投一个 A 轮了。五个月后，王维又进行了 B 轮的融资，积极为纪元资本、 IDG 领投，共计850万美金。谷永锵这边的优酷则拿到了法拉龙、成为资本等3家的 AB 两轮，共计1500万美金。 虽然视频网站浪潮迭起，但在这年中国的版权市场却还处于混沌阶段，盗版内容可以随便上传，用户当时也没有产出好内容的能力和意愿，上传的东西并不符合观看用户的需求，用户旺盛的需求如果无法满足，很可能就会跳去下一个平台。于是各家的工作人员开始伪装成用户，疯狂以用户的名义上传各种盗版海内外资源，使用技术手段盗播电视台内容更是家常便饭。不少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了追剧的启蒙，旺盛的文娱需求带来了用户恐怖的自然增长量。五六网上线不到一年，没有任何广告投放就获得了900万注册用户，视频总浏览次数超8亿，一跃成为国内第二大视频网站。而自然增长带来了昂贵的带宽费用，这却是各大视频网站不能明说的痛。视频网站当时除了贴片广告，又天然没有变现方法，于是只剩下一条路，贩卖流量给盛大、百度等其他互联网公司，后者有将流量进一步提高商业价值转化为更高收入的能力。所以从那时起，各种传奇类、页游类、软件类的广告已经开始被植入各大网站的视频前15秒了。百度的地址栏工具条也常常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捆绑安装出现在你的电脑上。此前国家的版权管理主要是针对音像制品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逐渐挪移到互联网之上，用政策来督促视频网站们重视各种番剧的版权。视频行业正在悄悄变天，在版权正规化的政策下，视频版权和盗播的问题很快引发了多波视频平台之间的争斗。第一波是关于世界杯的，当时正值第17届世界杯，对于视频网站来说，谁能获得世界杯的转播权，就有机会直接触达大量的新用户，彻底改写视频行业各家各户的市场地位。所以人人都在争世界杯的转播权，虽然说都在争，但毕竟行业还没有面临全面监管，随时可以用技术手段来盗播，加上这是一笔大钱，所以很多平台都是观望状态。优酷和土豆都对外大力宣传，说自己是央视世界杯的合作方，吸引观众前来观看。当时李善友和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文斌开了一个对外发布会，现场签约。汪文斌直接表示，今天是我们就南非世界杯整个新媒体转播权举行的第一个签约的活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跟酷六网是第一个签约的，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进行任何的签约。此话一出，算是狠狠打了优酷和土豆一巴掌。本来两家还疯狂的在各个网站上投放自己世界杯的宣传广告，最后都不得不停手。第二波是关于康熙来了的，这场战役发生在优酷和土豆之间。为了方便理解这两家决策风格上的不同，我先简单讲讲王威和古永锵的背景。土豆的王威属于感性的人生体验派，职业经历非常杂，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是服装销售员，之后他开始在休斯电器工作，并在1997到2001年间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做到了业务开发经理。这个休斯电器前身是美国休斯飞机公司，美国空军的主要供货商之一，后来被通用电器收购后改名。之后王威又读了一个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 MBA， 成为了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的企业发展总监兼贝塔斯曼在线中国执行总裁。这个贝塔斯曼最早是做出版业的，主要出版一些神学书籍，后来逐渐转为一个跨国媒体集团，在中国有一个叫贝塔斯曼书友会的业务，后来停了。贝塔斯曼旗下还有一个叫做 BAI 的投资机构，全名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会，团队里有 VC 行业除了朱啸虎以外的另一个当红炸子机汪天凡，英文名 Will， 这几年更是做了火箭一样升了上去。汪天凡的知名投资案例是 Keep， 他的直系领导是龙宇，圈里人应该都知道龙宇的战绩，投资的项目都比较出名，摩拜单车、蛋壳公寓、网易云音乐、 Vio、 Hello 单车、陈翔6点半、探探、拉勾网、春雨医生、蘑菇街、豆瓣。说回来，王威除了干过3个类型不同的职业，同时也是一个作家和编剧。24岁时，王威基于自己在美国留学和生活的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等待夏天》。2006年，王威首次将小说以连载的形式在著名文学杂志《收获》上出版。王威还担任过话剧《大院》的编剧，所以外界后来评价王威感性，是文青诗人一点都不奇怪。再往后，王威就出来做了土豆网，口号是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从这个口号就能看出王威的文艺。如果说王威是一个极端，古永锵则是另一个极端。1966年，他出生于香港，19岁时随家人搬去了美国，考了3次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毕业后进入贝恩做策略顾问。1992年考入斯坦福大学，毕业后进入宝洁香港，随后跳槽到富国投资。1998年进入搜狐，后担任首席运营官和总裁，算是张朝阳的副手。但在2002年的一件事让张朝阳意识到古永锵这个人并不简单。当时张朝阳和古永锵一起去电视台录节目，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张朝阳勃然大怒，他发现主持人只问自己关于八卦的问题，而跟公司业务有关的问题直接问谷永锵。自己虽然搞娱乐换女朋友，行为酷似王思聪，但公司还是自己的啊。张朝阳回去就撤换了市场总监，把市场部改组来分散谷永锵的权利。谷永锵被边缘化，只负责内容和销售。虽然被边缘化了，但谷永锵一直忍到了2005年，看到搜狐宽频的业务从数据上有了突破，认定这是一个机会，终于辞职出来做了优酷。雇佣枪的职业历程看下来，他走得相当稳，一步一个脚印，考名牌大学，做咨询，做投资，做业务，走的是标准的职业经理人路线，擅长隐忍。所以说王威和雇佣枪这两个人从根上讲就是两种人，水火不容也是情理之中。说回康熙来了的版权大战，12月15日，台湾中天电视台和土豆网联合宣布优酷盗播流土豆独家引进的华语综艺收视率第一栏目康熙来了，要求其立即停止恶意侵权。土豆网当时的副总裁杜宪朝还出来发话了，说土豆会对优酷提出1.5亿人民币的侵权赔偿诉讼，并将向有关部门申诉及举报，要求对优酷进行列入黑名单乃至吊销资质的处理方式，下手非常狠。土豆老大王威也出来表态了，说优酷一意孤行的主观盗播行为是无耻的害群之马行为。优酷这边立刻做出了反击，称土豆盗播其百余部热播影视剧、综艺节目及优酷出品的原创内容，包括武则天秘史、后宫等60多部热剧，韩国 SBS 人气节目强心脏、人气歌谣等，以及部分优酷自制剧。优酷将在京沪两地对土豆提请诉讼。12月19日，日本东京电视台也加入到讨伐优酷的阵营中，称其盗播了火影忍者、银魂、死神等知名动画在内的近70部动画作品。这波争斗让用户看了笑话，最终不了了之。毕竟盗播也是相互的，真打起官司来就是互相给对方打一波钱，不一定谁赔得多谁赔得少，没什么必要。本来各个平台之间互相起诉撕逼就是家常便饭，但这两波架打完，版权监管愈发收紧的状况所有平台都发现了，可也已经晚了。此时国内版权市场突然变了天，爱奇艺和腾讯视频的入场让大量资金涌入影视市场，所有影视剧的版权价格都开始出现溢价的情况，水涨船高。优酷的总编辑朱向阳曾经在一次闭门会上说，版权价格上涨从2009年开始，2011年涨得最多，炒得最高。2007年、2008年的热播剧《金婚》《士兵突击》单集报价分别为4000元和3000元，而到了2009年，热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单集报价2万元，拿下这部43集的整剧，版权成本为86万元。而2011年购买整部剧集的价格飙升至千万元规模，搜狐视频为了拿下新《还珠格格》花了3000万，宫二单集价格185万元，太平公主秘史单集价格近200万元，还能买得起版权的就爱奇艺、腾讯、土豆、优酷、乐视、搜狐几家头部选手。这时土豆、优酷、乐视为了赶上市，希望尽可能的集中控制版权资源，而爱奇艺、腾讯、搜狐视频这种背靠后台有资本支持的网站则希望通过版权的卡位战淘汰一些竞争对手。这个策略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VC 们看到铺天盖地的版权大战后变得谨慎起来，不再盲目投资，只给行业前两名的土豆和优酷提供弹药，而酷六、六间房、五六网等等因为从09年开始就拿不到后续融资，现金压力非常大，在版权大战中败下阵来，无力豪赌，面临出局。然而这是一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竞争策略，版权价格的暴涨给各家视频网站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版权成本成为主流视频网站的一大支出，而且分销、广告等收入并不能覆盖版权的成本，加之带宽成本、运营成本，可以说各家都在豪赌，赌一个流量和未来。谷永锵和王威其实对这事早有准备，不然也做不了视频行业的前两把交易。从09年开始，国内的资本已经很难提供足够多的资金，而两家都是亏损状态，版权、带宽费用一直居高不下，想要打死对方，获得行业第一的地位，并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股权变现，就要考虑上市的事情。所以早在2010年11月9日土豆就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上市申请，优酷则紧跟其后。王威其实是比谷永锵快一步的，但是没能上市成功，并不是土豆的业绩不行，而是王威自己后院失火。王威07年与自己认识两年的女朋友杨磊结婚，但一年后王威向杨磊提出了离婚的请求，杨磊这边则声称婚后王威和一个叫谭媛媛的舞蹈演员交往过密，杨磊一直不同意离婚，就一直拖到了2010年的3月，两人才离婚。而就在土豆提交上市申请的同时，王威的前妻杨磊针对土豆上市展开狙击战，杨磊就王威所持有的土豆网的核心运营平台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95%的股权中有76%涉及夫妻共同财产，于是提起诉讼。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冻结了该公司 38% 的股权，进行财产保全。王威申请了第一次解除保全，但杨磊再次申请保全，法院再次冻结该公司 38% 的股权，并禁止转让。而本身土豆就处于上市的风波中，杨磊的这一纸诉讼无疑掐断了土豆的上市路。外界传言是优酷在从中作梗，但没有确切的证据。也有一种说法是杨磊的报复，这事我就提一句，大家不要当真，就当个圈里八卦。但是不管怎样，土豆的上市被搁浅是个事实。王威无奈，只好和前妻回到谈判桌，双方达成协议，王威向前妻分两次支付700万美元，前妻杨磊放弃对股权的索求。第一笔费用260万美元在2012年6月前支付，第二笔在土豆上市后两年内付清。如果王威未能按照期限履约，法院就会把股权判给杨磊。谈判结束后，2011年4月，土豆网再次上交上市申请，但是申请书里多了一项关于股权被冻结的说明。虽然解决离婚诉讼的问题后，土豆上交了上市申请，但是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间，而自己的竞争对手优酷早已挂牌上市。此时的华尔街正在爆发对中国公司的信任危机，加上欧债危机，土豆的股票很可能发行不出去，两家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土豆上市首日下跌了 12%， 市值 7.1 亿美元，而优酷上市首日大涨 161%， 市值超过30亿美元。上市了，土豆和优酷好过了吗？并没有，而且在版权争夺中加剧了亏损。这里有几份图表，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图的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土豆净亏损那块是有问题的，只是用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一个视频公司各项成本的比例。简单来说，优酷土豆稳居市场第二名，但依旧难以盈利。2011年，土豆和优酷净亏损分别为 5.1 亿和 1.7 亿。粗略算一下，运营支出、内容采买、带宽成本三项加起来，广告收入至少要再提高4倍以上，才有可能达到盈亏平衡。按照2011年的预估结果来说，2%到4%的广告增长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爱奇艺、搜狐、腾讯三家背后有资本可以不断输血。2012年的版权价格虽然因为2011年过热出现断崖式下跌的状态，但这些巨头不可能不去继续争夺版权，内容采买的价格一定会被再拉上去，只是时间问题。广告收入当时已经做到接近饱和，很难在短短几年内出现连续两次翻倍的局面。无论是优酷还是土豆，必定长期陷入亏损状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了土豆和优酷发展道路上的难题。王威不急，但土豆的投资人们很急。即使上市后，土豆一年依然亏损了 5.1 亿，比2010年多亏了 1.6 亿。11年底，其现金及等价物有大约 8.7 亿左右。土豆按照先前的亏损速度，也就够亏一年的。所以2012年，摆在土豆面前就三条路，要么融资，要么被收购，要么倒闭。而王威在融第一笔资的时候就种下了恶果。前面也说过，土豆拿下第一笔融资是来自 IDG 的50万美元。然而仅仅是这50万美元就换了土豆 33% 的股权，为后来王威渐渐失去土豆的控制权埋下了伏笔。土豆上市前共进行了6轮融资，王威的持股比例最后仅剩 8.6%， 王威成了土豆第六大股东，于是土豆投资人成为了这次并购的主要推手。土豆自上市以来股价一直低迷，投资商无法退出，增投也不可能，因为土豆乃至整个视频行业都在巨亏，视频概念显得越来越不靠谱，被收购成了最好的退出路径。那卖给谁呢？陈天桥的盛大此时已经收购了李善友的酷六，搜狐自身业务发展良好，五六六间房等自顾不暇，乐视忙于自身上市，百度有爱奇艺，腾讯有腾讯视频，必须找到一个有足够理由收购土豆的对象。好在新浪视频出现了，毕竟是门户网站，土豆网在市况不好的时候被迫上市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新浪曾先后两次购买土豆的股票，以不到7000万美元的成本控制了土豆网超过 9% 的股份，加之土豆网的大股东主要是 VC， 迟早会退出，新浪战略意图就更加明显。这不是一笔单纯的财务投资，不是投7000万美元进去几年后换4亿美元出来的玩法，而是想要控制乃至合并。新浪当时的大当家曹国伟一直看好视频业务，也希望将视频业务做起来，因为这是未来最大的品牌广告投放渠道，是门户业务最具商业价值的延伸，潜力不用怀疑。而土豆和新浪两者从内容资源层面上来说也可以互补，但新浪当时自身的资源无法同时支撑微博和视频两个重量级业务的运作，以合理的价格入股市场第二的土豆网是个不错的选择。土豆股价太高，加上古永锵稳健的行事风格，很难从市场第一的优酷身上获得足够多的好处，相对土豆肯定不值。而且土豆内部股权非常分散，连王威股权都不多，比较容易操控，所以新浪就买了一些。 企业，准备为后续土豆合并入新浪做准备。2012年初，虽然王威在土豆的股权只剩下 8.6%， 但他仍有 25.4% 的董事会投票权。按照规定，一项重大决定必须要有不得低于 75% 的董事会票数支持方可通过。换句话说，王威仍有一票否决权。是不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熟悉，和 OFO 还有摩拜的合并似曾相识？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第二期的视频。如果不得不卖，王威最不想卖的就是优酷，他的脾气跟古永锵完全合不来，而王威的首选恰好也是新浪。这时候主动卖身肯定卖不了好价钱，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 FA， 也就是财务顾问，帮忙拉皮条，给对方说好话唱红脸，自己这边唱白脸，这样才能高价卖出去，基本操作。于是易凯资本的老板王冉出现了。根据王冉的说法，因为土豆账面上的钱很可能熬不过2011年，这时候双方都不希望留下书面的东西，因此王威委托王冉从中传达消息，以电话和短信居多。王冉问了新浪这边曹国伟的意见之后，带着王威过去了。第一期讲王松卖熊猫的时候提过的黑天鹅又出现了。在2011年6、7月的时候，土豆和新浪谈的差不多了，但是就在快要签意向书的时候，曹国伟犹豫了。6月23日，新浪股价突然跌了 6.49%， 也是个误会。根据老媒体人科索的说法，美国有个名字很像新浪的公司股价大跌，一些人不知道，阴差阳错跟着跑，新浪也跟着掉了一下。再加上对微博的政治监督趋于严格，这事儿一下子就搁置了起来。谁知2011年9月21日，新浪股价又大跌 15%， 创2009年以来最大跌幅，市值一夜之间蒸发 10.25 亿美元。当时估计是有人搞微博，坊间传言国内将要发放4个微博牌照，而新浪微博竟然不在此列。很快新浪公司出面辟谣，但曹国伟已是自顾不暇。另外，原先新浪和土豆谈好的条件是现金加股票，如今新浪股价重挫，土豆对于出售时机也要重新斟酌。王威没办法，又先后与腾讯、百度两家进行了接触。土豆需要的价钱，腾讯无疑是出得起的，不过腾讯并不太上心。腾讯给的理由是腾讯视频刚上线没多久，还没想好怎么做，所以不着急买。但紧接着腾讯视频下个月就斥资 4.5 亿投资华谊兄弟，占股 4% 进行上游版权资源的布局，野心勃勃。只剩百度，土豆和王威找了百度谈。百度当时在犹豫，是收了土豆把土豆做一个独立子品牌，还是让巩宇用爱奇艺收购了。正在犹豫时，事情又起了变化。优酷这边的古永锵这一年也没闲着，原因也是自上市之后，优酷一直有营收压力。在优酷的投资人们看来，唯有通过并购优酷才能抢占市场规模，维持业内老大的地位，利润才能慢慢做起来。至于收购哪一家很有趣，土豆也不是优酷的首选，古永锵最为中意的是百度的爱奇艺，优酷一直在和百度进行接触，试探收购百度手中爱奇艺的可能性。古永锵很积极，加上他和巩宇是在搜狐时期的同事，两人脾气也对路，都一直很欣赏对方。在他的计划里，两家公司业务互补，一旦收购成功，百度的流量可以直接导入新公司，并且巩宇的运营能力很大程度上可以解放自己。至于巩宇本人也很愿意，原因很简单，身为 CEO， 巩宇当时在爱奇艺持股不多，只有 5% 左右，决策会受百度影响，一旦并购成功，巩宇等于从百度顺利赎身，古永锵也愿意分权给自己。但优酷和百度的谈判最终还是失败了，原因是条件，百度坚持做大股东，这是古永锵和优酷投资人所不能接受的。而百度坚持的原因是，当时土豆这边也同时来谈判，王威姿态很低，是任人宰割的状态，有土豆可以保底，爱奇艺与土豆合并的话，市场份额低就不会再是优酷的了。所以百度跟优酷的谈判也非常强势，必须百度做大股东，古永锵失算了。后来事实也证明了，如今在百度为数不多的新业务中跑得还算不错的也就爱奇艺这块了，虽然目前还是亏损，但市场份额稳居第一。而在百度尽调队伍开到土豆的时候，因为优酷跟百度交过底，财务数据虽然不好但也有数，可看到土豆的账目之后心态也变了，认定了土豆是个彻彻底底的垃圾资产。后来过了一年，百度收购了 PPS， 并主导了 PPS 和爱奇艺的合并，而优酷这边自己也在寻找新的并购对象。可惜因为09年经济危机后的钱荒、版权大战等一系列问题，视频平台卖的卖，死的死，唯一能买的几家数据差到根本不值得收购，最终没人可买的优酷和没人可卖的土豆被迫坐在了一起。不过这块还有一个关于土豆的 FA 王冉欺骗同行的内幕，人在国内我就不说了。2012年3月12日，优酷官方微博发表消息称，优酷和土豆将以100%换股的方式合并，土豆退市，两个品牌都保留运营。合并后，新公司名为优酷土豆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合一集团，名字也很有深意。至此，优酷土豆的大战也就正式结束了。经过这几年的产品混战和市场抉择，国内视频行业的第一阵营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即乐视、搜狐、爱奇艺、腾讯、优酷这五家。小玩家的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寻求售卖、被迫出局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五六卖给了陈一舟的千象， 随后又被陈一舟卖给了搜狐，六间房卖给了 A 股的宋城演艺，随后和周鸿祎的花椒直播合并，酷六卖给了盛大，借壳华友世纪上市，而后又私有化退市，重回盛大手中。 PPS 卖给了百度，已是昙花一现，沦为了牺牲品。 PPTV 卖给了苏宁易购，随后被拆到了苏宁文化。 B 站还在二次元里发育，主打自制综艺的芒果 TV 刚刚成立。王威从合一出局后也没当回事，微笑面对生活，出去做了追光动画，可以说是文艺之心不死。到此阶段，视频行业的烧钱游戏才刚刚渐入佳境，旧的玩家正在逐渐死去，而新的玩家还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阿里和优酷的关系迷局， BAT 三巨头在视频领域的正面碰撞，贾跃亭乐视之死， AB 两战的双龙对决，这些更刺激更硬核的商业故事，我下一集会接着讲。我是许冲浪，冲浪 Plus， 让你在时代的浪潮中看见故事的另一面。我们下期见。